您现在收听的是《柠檬变成柠檬水》with 华 and Poi， 商业世界千变万化，在这里，让我们立足北美，聚焦分享如何将挑战变成机遇，让柠檬变成柠檬水。
柠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
大家好，我是 Poi。
最近呢 ，Apple TV 啊上演了一部有关著名的设计师 Coco Chanel 和这个 Christian Dior 的一部系列剧。它的英语名字呢就叫 The New Look。 我呢一开始就是因为喜欢这两位设计师，被他们的这个名字给吸引过去的。但是啊，看了以后就觉得它的情节非常的吸引人，虽然一共有十集，要花很多时间去把它看完的，但是看到后来真的是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啊，每周都在等着这个新的一集上线。
嗯，我也看了一点点啊，的确是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系列剧。不过一开始节奏似乎很慢，但是就像华姐您说的，后面越看越有味道，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时尚界的历史。
嗯，是的。因此呢，在今天这一集最新的播客节目里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 The New Look 这部系列剧，并且呢，重点来讨论一下 Coco Chanel 和 Christian Dior 在时尚界各自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力。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这部电视剧里面就体现他们两个斗争还是挺激烈的呢。那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斗争会如此的激烈，然后两个时尚品牌的这个艺术精英和形象定位是怎么形成的。
嗯，这个八卦的心又起来了哈。华姐，你这两个问题一抛出来，我相信一定会受到特别多女孩子的喜欢。
嗯，我希望我们的男听众朋友也喜欢这一集。因为有很多历史我们可以学到。但是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要深入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好还是要请到一位有设计背景的专业老师。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又请来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李伟老师。那李伟老师呢，在几周前曾经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了 Tiger Woods 的新品牌 Sunday Red。 李老师，再次欢迎您来到柠檬变成柠檬水的播客节目。首先，是不是可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再次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谢谢华姐，谢谢 Poi。 大家好啊，我是李伟，很高兴呢今天又一次来到柠檬水的播客跟大家见面哈。熟悉柠檬水的朋友呢，可能之前也许了解我是一名品牌形象设计师和教育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听过我关于品牌形象管理的课程或者讲座哈。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的是，我在正式踏入这个视觉设计和品牌形象的这个领域之前呀，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成为服装设计师。对对对，就像很多小女孩的梦想一样哈。也许是那个小女孩的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吧哈，机缘巧合就没有实现。所以呢，在我刚刚教书的那些生涯里面呢，我利用业余时间曾经开过自己的服装小店。当时呢，除了选购一些服装以外哈，还有我亲自去设计然后跟打版师合作的那个旗袍礼服，是我当时的小店的核心竞争力。后来呢，还得到过台湾的旗袍大师杨春贵先生的高度评价呢，其实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哈。在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其实我还会阶段性的跟英国伦敦的一家专业的时尚服务的公司做有关于主题面料的开发和设计。所以说呀，我是在利用各种的机会去圆这个小女孩的梦想。所以呢，这个服装啊，时尚啊，其实还有一些服装品牌的研究，一直是我在专业之外的一个特别喜欢关注的领域。所以今天呢，很开心的跟大家，跟华姐和 Poi 一起来讨论这个时尚话题。
嗯，说到时尚的话啊，虽然我小时候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时尚设计师的梦，但我一直有一个梦想，我就是想做这个时装品牌的或者那个百货店品牌的 buyer， 就是采购的人。
买手啊，
我特别想做 buyer， 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想，我如果以后重新有这个选择职业的机会的话，我最最第一个职业选择是做 buyer。
哎，我觉得这个梦想真的是没准以后是有机会实现的呢。
我希望有时间让我去实现。对，那刚刚我们在说这一集播出之前呢，啊，李老师我也和您商量了一下啊，您因为也是这部系列剧的这个忠实的观众，虽然这部剧啊让我看得非常着迷，但是呢，刚才我说了我对时尚其实除了做 buyer 之外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那么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为什么你会喜欢这部系列剧呢？
这个说来话长啊，就说我呢，首先在服装领域，我是一个复古风格的一个爱好者。那么当然对时装，我也喜欢关注现在时下的服装的趋势啊等等。那么看这部剧呢，我的感受是就是两个关键词吧，一个是说它叫补料，叫它补充了我以前未了解到的，比如说关于设计师的一些成长背景啊等等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是为了过眼瘾才来的，因为你想啊，两大时装的品牌在那个创始人，而且是那个复古环境之下，它一定是特别有看头的。那么我第一时间看到这个系列剧的时候啊，其实就是被它的名字吸引了，因为在之前我去博物馆看到过迪奥先生的在1947年到50年时期的这个作品，有长服和高定时装。当时呢，我就觉得被那些服装的细节所吸引。平时呢，我也喜欢关注历史啊、社会学的角度哈，从这个角度来去看服装品牌。那尤其是一些经典的大牌，那我想它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个知名的品牌，一定有它背后的道理。所以在那个第一时间我就判定这个电视剧我一定要追。所以呢，这个电视剧我当时期待了很多啊，比如说法国的建筑啦，著名的室内设计的这种名场面啦， Coco Chanel 的这个客厅啦等等哈。那么我也是为了看那个40-50年代的这个女性着装的风格，因为那个确实是我非常喜欢。所以呢，就是 Apple TV 一上线，就我就果断的说，哎，开始吧。就是这样。这部剧的这个故事主线呢，其实它是以二战时期德国入侵法国的这场战争为背景展开的，实际上是有一点沉重的，这个是我之前并没有特别想到的。但是呢，就是说1910年到1960年这个半个世纪的时候，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关于艺术文化风格以及服饰的一个发展史。因为它可以说是跟这个剧的主题二战时期，它或多或少都有前因后果的一种关联。那么20世纪呢，是我个人一直认为是一个真正全球化的时期哈。虽然我们说从大航海时代，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东西方的这种商业贸易啊，还有个别的这种宗教文化的交流，但是我觉得到了20世纪初开始，就是人们更加活跃的世界范围内的就是文化活动的交流。那这时候呢，东方和西方都不再像以前一样保有那么遥远和神秘的感觉了，那么它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文化繁荣的一个时期啊，这是我的观点吧。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新旧交替、区域开放哦，就是我们常常说百花齐放的这个状态下，20世纪初开始抛弃的这个旧，已经不完全是旧时代的旧，而更是旧观念、旧习惯的一个更新了。
对的 ，Paul 总结的特别好哈。近代服装设计史在这个50年当中哈，就我刚才说的1910到1960年。几乎它每10年都会产生一次不同的思想文化的这个新的变革和流派，因此呢，工业生产的技术也是日新月异。那么其实呢，它的工业技术的革新也是提到了一个历史日程哈，日新月异。欧洲的这个时装界呢，尤其是在法国，就真的是一个推陈出新，那么给设计师提供了这个用才华和作品开始直接参与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那么服装品牌大量的在那个时间就崛起起来了。
谢谢林老师给我们介绍的时代背景哈。那这部系列剧开播的时候，有网友就几乎说，哦，我们上当了，这部剧不是一部时装剧，而是一部历史剧，然后就会感叹它显得很沉重、很缓慢，甚至有一点失望，甚至要弃剧。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就Paul说的这个观点我也深有感受哈。其实我也看到了这些反馈，包括我自己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看到前1/3的时候确实就感觉到哇好沉闷啊，因为二战的这种题材就是它很挑战我们之前对它的那个美好的向往啊，并没有像想象之前的那么轻松。但是随着这个进入剧情啊，一边看实际上我也是在一边学习补充了一些历史背景以后呢，我再重新再继续看这个剧的时候，我觉得找到了这部剧它的那个发心。就是说这部系列剧呢，它很吸引人的地方也许就是因为它利用了这个二战的题材， 然后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品牌的一个角度，一个很小的角度来讲述设计师和这个时装品牌的故事，而且呢非常高度还原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那么这部剧里面呢，我觉得它塑造了两位非常不同的这个设计大师的角色哈。那在时装的表达上，除了第一集以外呢，其实其余的剧里面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我们期望的那种看头啊，我自己也是感同身受。但是如果再去认真看的话，就是我自己当时对这个剧的期望值是也会看到了在很多很多的细节上面，比如说 Coco Chanel 的这个经典的着装搭配啊，然后咱们女孩子喜欢的话题哈，包括丽兹酒店的那个富丽堂皇的室内环境啊，以及Chanel 的这个室内设计的那扇著名的东方情调的屏风啊等等哈，其实它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表达出来了，它并没有用力过猛的去渲染这些，而是做了一个默默的一个道具。那这部电视剧呢，我觉得它是一部历史证据的这种方式哈，给我们补充了一些这些奢侈品背后的创始人的这个花絮和故事。那我看这部剧的时候呢，我也确实能够感受到它确实很颠覆我之前对大师光环的这种认知，由这样的一个严肃的角度上，我的认知我觉得也由这部剧提升了。我们就看到了那么活生生的两位设计大师，就作为人性的一面哈，非常的鲜活。所以由此来看呢，我觉得这部历史剧呢，或者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历史剧吧哈，它好像比时装剧站的角度更高，剧情呢也更加丰富和厚重，所以呢我觉得由这样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看头的。
确实这是为什么我会每周都在追，然后追了十个星期把这部电视剧给看完的。这部电视剧啊，你看它一开始的时候就是 Dior 在1947年那场经典的服装秀，然后它的结尾也是那场时装秀，所以呢我觉得这场这个时装秀就是在这部电视剧里面乃至在这个世界服装史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 李老师是不是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这场时装秀在服装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好的，我个人觉得呢，就是巴黎啊，它成为这场服装的服饰文化活动的一个发源地，其实是一个必然。因为当时呢，巴黎已经具备了所有的这个服装服饰产业的文化呀、技术啊，包括人才的这种基础。那女性呢，也已经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活动和政治工作当中了哈，尤其是在这场文化活动倡导之后，它激发了大量的女性其实进入了服装和服饰产业中。我不知道那个华姐你们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这个片头的设计当中有一个场景是一个特写我记得，那么这个场景呢，它是展现了女性在参与到服装领域好像在缝纫机前砸这个服装的这样的一个场面。那我不知道当时的法国政府是否在那个时候意识到了时装界将成为法国的一张国家名片哈，但是从法国的这个时尚领域希望找一个咱们说到的新时期新面貌的这个代表人物来看呢，迪奥先生从崭露头角到自己成立了同名品牌，再到1947年的他的这个首场发布会引起的轰动，其实我觉得除了迪奥先生他拥有的无与伦比的才华和那个他作品里面展现的如梦如幻般的美好以外哈，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强烈需求它也是巴黎时尚界的一场文化必然，正好机缘巧合都凑在了一起。
嗯，确实是这样的，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那剧中虽然是迪奥先生为了要准备这场时装秀，不得不从其他的 fashion house 里去抢夺这些裁缝师哈，并且还遭到了其他的这些设计师的反抗，但是最后呢，他们又为了法国时尚业的前景，还是决定联合支持了他。也正如李老师您说的，巴黎时尚业想要找到一位新的封面人物来重振法国时尚业。
是的，我其实看到这些场景的时候，包括他在就是 Le Long 那个公司里面设计师的这种团队大家一块探讨对法国时装界的这种趋势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 The New Look 这个系列哈，其实它是1947年呢迪奥发布会的就是山茶花系列的一个代名词，就是在二战刚刚恢复的1947年吧，当时社会经济其实并没有复苏，那即便是在巴黎呢，那时候的时装面料也是非常非常的紧缺的，好像几乎是处于那个限供的状态。 在这个系列剧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哈，他屡次出现了，比如说那个惹龙先生夹着一卷面料回公司了，还有一次迪奥先生是拿着一卷这个面料要去资助这个法国革命者的情节啊。虽然这个法国革命者非常不理解，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了解了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就知道那卷珍贵的面料有多么重要。
嗯，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呢，迪奥先生就是仍然在大胆的在自己的设计中坚持使用大幅度的面料，通过这种立体的裁剪来打造这种如梦境花朵一般的定制礼服。那么我们都知道他的长服也是细碎大皱褶的蓬蓬裙哈，那么其实是非常挑战当时女装审美流行趋势的。那么在这种面料紧缺的这种社会现实下，我想他也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就是说呢， Coco 为什么在另外一个角度上面对迪奥先生进行了一种不能理解的文化抨击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迪奥先生在那时期他是逆潮流而上的一个设计思路。就后来啊，就是当时的那个时尚芭莎的主编说，迪奥先生的这个作品就是他们需要的，那么他的作品一呈现就一扫战争给大家带来的阴霾，呈现了一个当代女性的新面貌。所以呢，他当时用了一句话说，这简直就是一场 new look。 哎，我觉得这个提法是非常具有这个媒体的智慧的。
我不知道那个李老师你还有 Poi 你们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是否注意到皮尔卡班非常著名的设计师，当初在这个电视剧里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设计师，然后加入了这个迪奥的设计，对不对？
对对对，证明自己的手艺不错。所以我觉得那个轻松的环节设计的也特别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就觉得，哦，原来这些大师都是从那个菜鸟这么过来的哈，他们抱着对艺术的激情。
的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些小小的细节非常感动。
对对对，我也是看到皮尔卡丹，我说哇，原来皮尔卡丹是从迪奥那边开始学来的。迪奥在1947年就这场 The New Look 发布会之后呢，应该说是获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这部系列剧呢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呢，迪奥对世界时尚业的影响好像还刚刚开始，是不是？那么李老师啊，您是否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迪奥在1947年之后对时尚业的影响是什么？
确实是哈，像华姐说的，就是在1947年他的这个首秀以后哈，电视剧呢就戛然而止了。我不知道后续还会不会有续集哈，但是目前看呢，就是他卡在了1947年迪奥的这个品牌成立起来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那么实际上呢，1947年之后，迪奥呢是成为一个崛起的时尚圈的一个品牌，他在之后又做了紧锣密鼓的一系列的品牌扩展。比如说在1948年的时候，迪奥带着他的作品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了第一次海外，也就是说巴黎以外的高定时装发布会。在那个发布会上面推出了一系列的高定服装，那么它的面料和细节做到了极其奢华和精致哈。它的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他的妹妹，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花朵和少女的这个主题。那同年呢，也就是说1948年，迪奥先生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其实也开设了第一间他的精品服装店。那一时间呢，迪奥这个品牌就被欧洲的贵族呀、好莱坞一众的明星青睐和追捧哈，成为一个覆盖全球的迪奥的时尚帝国。在这里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经常就提到这种名人故事的时候，这个女孩子都想八卦一下哈。就是说The New Look 系列呢，就巴黎红极一时的时候，其实在紧邻它的英国也受到了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英国皇室呢，其实看到了迪奥的设计以后，就是有点挑战当时皇室的就比较保守的这种对审美的承受力哈。据说是当时的乔治国王曾经明文规定他的两个女儿就不允许穿迪奥先生的服装。那这两个女儿呢，一个是伊丽莎白女王，我们都知道，一个就是玛格丽特公主了。 但是呢，其实老国王哪知道这个时尚的这种影响力哈？那他的二女儿呢，我们都知道这玛格丽特公主是非常具有独特的个性，而且对时尚是非常敏感和大胆的追求哈。所以玛格丽特公主其实是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深深的爱上了迪奥设计的礼服，那并且呢，在她的非常重要的生日官方照片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场合里面，都是身着迪奥的为她设计的高级礼服来去出现的。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举动对英国皇室其实是蛮挑战的，皇室呢被迫也就重新修改了这种规定，把这个规定就取消了。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故事也觉得特别有趣哈。其实呢，玛格丽特公主身着迪奥的这个礼服来去出现公共场合，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名人效应的，就是自带光环的这种宣传。所以迪奥呢，就是它是一个新生不久的品牌，就因为这些名人的效应等等，因为它的符合潮流的趋势，快速的就成为了一个国际品牌。
嗯，对对对，看来这个名人时尚的影响力是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的了。
对的，不可小觑。
对，然后我也看过这个 Crown 这部电视剧啊， Crown 里面对这个 Margaretha 公主的这个描述，特别是她年轻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得非常喜欢。她是一个非常自由洒脱，然后是敢爱敢恨的，性格呢也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女孩，比起那个命里注定叫做女皇的伊丽莎白是更有个性和魅力的了。我想她的这个影响力，也就是说她是那个时代的网红，对不对？
没错，自带网红光环。
对对对，
追求自我非常让人羡慕哈。
对的，我也特别喜欢玛格丽特公主，她其实是我们一种，我觉得是出身于皇室的一种新女性的一个代表，在那个时期其实非常挑战各种皇室的明文规定，但是她另外一方面焕发的这种生命力，对美好的追求，对自由的追求，给我们就后代
的
女性其实对其实很大的鼓励和向往。
对，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我似乎一下子对迪奥品牌的历史清晰了很多哈。那在这部剧里面呢， Coco Chanel 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但是这两位设计师基本在剧中是没有什么接触的，倒是斗争有点激烈哈。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恩恩怨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他们究竟在争论什么呢？
我这么说吧，就是暂且咱们先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刚才 Poi 的这个问题哈。个人认为是他们两位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同的，那么他们对女性美的理解和用服装造型来诠释的角度，以及他们的艺术创作手法也是截然不同的。
的确如此，刚才我提到了，我曾经看过一部关于 Chanel 的这个电影，这部电影啊，波伊你也知道是奥斯卡被提名的一部电影。
对，
我觉得的确如此， Chanel 跟那个 Dior 的这种在女性时装方面，他们的这种注重点是完全不一样。 Chanel 可能是作为一个女性啊，就觉得应该要女性自由，女性解放，所以她的这个时装更加注重男性化。而迪奥呢，完全是从一个男性看女性，他的这个时装都是男性心目中的美丽的女性形象，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个设计师。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您分析的特别对。那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我的习惯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他的成长、个人的经历以及他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怎样的哈。咱们先来看看这个 Coco Chanel 女士。Coco 呢，她其实是出身于一个小商贩之家，她的母亲呢是一个洗衣工，就是可想而知她是一个比较贫寒之家哈。母亲呢又因为早逝，其实 Coco 是12岁的时候就被父亲包括她的这个五个姐妹哈，就被她的父亲遗弃在了孤儿院的后墙，就是听起来其实是蛮心酸的。Coco 呢，其实是她整个在孤儿院应该是生活了7-8年的光景，所以呢，可以说整个的青春期，Coco 是在孤儿院度过以及长大成人的。她的原名呢，其实并不叫 Coco Chanel， 她的原名就叫加里伯尔的 Chanel。她成人以后呢，就最初就是白天 做裁缝，晚上呢就在俱乐部做歌手，因为要谋生嘛。他经常在这个做歌手的时候呢，喜欢唱的一曲歌哈，叫 Who is the Thin Coco。 那么这个歌曲呢，在当时的军人俱乐部里非常受欢迎，所以就是每次都来点播这首歌。所以后来呢， Coco 就改名成为这个 Coco Chanel 了。我们来这么看哈， Coco 其实他从父亲遗弃之后呢，其实一直有一个自我说服的一个说法，他对外都说他的父亲去了美国，就这种说法呢，其实有一点是来自我安慰的一种说法哈。Coco 呢，在法语里面据说是一种俚语，他有那个孩子呀，或者说被那个娇惯和被惯养的一个女人的意思哈，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说那个法语的根源在哪里。那么其实呢，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断哈，就是 Coco 在内心深处其实是非常渴望被呵护和非常渴望被怜爱的，所以她一直幻想着这个意想当中的去美国的父亲经常会亲切的叫她 Coco 这个乳名。那我们其实从这种心理学的角度上面来去推断，那这种心理暗示呢，往往都是内心曾经受到了巨大的创伤，他为了寻求一种自我平衡和自我疗愈的这种说法采用的一种弥补吧。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了解到 Coco Chanel 背后知识的一个蛮心酸的一个故事。
是啊，我觉得 Coco 的性格好强，然后独立果断，聪明主动。这方面我们从 Coco 当年还是一个具有男孩子气的女孩，然后去学习骑马，就不愿意像其他女孩一样侧坐在马上，而要像男孩子一样跨上骏马，就能看得出来。所以长大的 Coco 着装风格也是特立独行的，非常喜欢从男装当中汲取灵感，甚至是直接穿男装，这也给了她今后设计无限的灵感。
没错， Coco 呢，他其实性格我觉得就是充满了魅力哈，其实从电视剧里面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他也非常善于社交，然后他很会宣传自己的品牌，爱情至上的浪漫哈，就是电视剧里面还被情所困。但是呢，他另外一方面也非常具有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一面，他表现在这个爱情和事业中就是容易被利用，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反应。在电视剧里面呢，他的政治立场好像也比较模糊哈。那系列剧中呢，大量的剧情其实就是在表现这一段。那总体来说呢， Coco 非常具有艺术家的聪慧，他的性格单纯率真，他的确是一个时尚界的这种先锋和斗士。在我们今天来对比这个 Christian Dior 这个品牌的时候啊， Coco Chanel 的这个性格就是完全两个性格迥异的大师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迪奥先生哈，就是我觉得这部剧呢，其实它可以看成是一个迪奥先生在寻找自我，然后逐渐确立了他的这个艺术使命的一部个人成长剧里面最精炼的一段哈，就是他如何从一个小裁缝或者叫做小设计师，然后成为了一个一炮而红的这个世界级的品牌大师。其实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就是非常好的反应。迪奥先生呢，他其实是出生在一个优渥的家庭里面，父亲是做这个化肥生意的，那兄弟五个人他是老大。那从小呢，他的性格就是非常的细腻，刚才华姐说到非常的细腻敏感，然后他对艺术的感知力是与生俱来的。我觉得从小呢就喜欢画画，但是呢就是作为长子的他呀，就是实际上是被父母看不上他喜欢艺术。那个时期哈，其实父母是非常希望他扬名的，后来他其实上了巴黎政治学院。在这个上学期间呢，其实迪奥先生仍然一心向往艺术，结交了很多的艺术大师，当然了他耽误了他政治学院的一些主课，那几乎到了这个要辍学的地步。他毕业了以后呢，就追随内心哈，想学习这种绘画，所以在父亲很无奈的这种资助下开了一间画廊，那么但是也是时常多就是因为他的经营不善就倒闭了。后来呢，就是他的父亲生意就破产了，母亲呢也早逝了，迪奥先生从一个优渥的家庭一下落到了一个非常窘困的情况。Christian Dior 呢，他其实是最早进入的是服装界，是当学徒的，那么从打版师开始，他慢慢的才开始接触到设计。 其实呢，他就是一直到进入了Relong 那个公司，有了一定的平台，他才在设计界慢慢的崭露了头角。就是迪奥先生的性格，我们刚才就是一开始就提到哈，就我没有想到的是，迪奥先生是如此的善良敏感，甚至一度我就觉得他过于的压抑自我了哈，就是包容忍让，而且特别违心，又有一点就是躲闪社交。那么我在刚看到几集的时候，确实就觉得，哎呀，这是我想象当中的设计大师吗？这个也是给我了一个很新鲜的一个角度。其实在后几集我们也看到，他想成立自己的品牌的时候，他实际上都不能够正常表达自己的立场，甚至说因为他太过于善良，他害怕伤害周围所有的朋友。那么这样的性格其实造成了他在品牌当中其实是一个弱势哈。那其实呢，他也背负着对家人的这种关心和沉重的这种心理负担，当时都激发了我的同情心了。后来等我看完电视剧了以后呢，逐渐了解到他的这种成长背景和他对家人，尤其是对妹妹的这种家庭责任以后哈，我觉得他真的是在那个时期是一个内心快速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更加理解了他后来为什么就特别笃信那个占卜和塔罗牌这样的一个意义哈。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曾经的这种成长经历，就会觉得他，哎呀，他为什么那么迷信啊哈，就这些细节我觉得就非常有的聊，我们可以放在之后再去深入的聊塔罗牌这个话题。
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 Relong 对他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如果说每一个这个大师都有一位这个 mentor 或者是一位真的是师长的话，我觉得 Relong 就是应该属于这么一个角色。另外呢，我在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扮演迪奥的那个演员演得特别的好，把他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内心世界的这种细节、细腻、善良挖得非常的深。其实这个迪奥的这个演员，以前我看过另外一部电视剧，他在剧中是演一个坏蛋。
哦，真的，
所以你可以看
完全不同的两个角色，
对，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演员真的好棒好棒好棒。
对，其实是这样的两个迥然不同的角色是对演技非常挑战的。
对，
那其实这个演员呢，他其实从身形来讲，他比真正的迪奥先生要魁梧很多，但是从他的行为包括他走路的姿势哈，我们都能感觉到他就是从灵魂深处去深入到迪奥先生本身的那种内心了啊，我也特别佩服他的这种表演。
对，我特别喜欢他的演出。李老师刚才就听了您的这个分析以后啊，他们两位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点真的是完全不同。那么两位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有什么不同呢？好像 Chanel 比这个迪奥成名要早很多是吧？
对， Coco Chanel 其实比这个迪奥将近早成名二三十年呢。其实在1930年代的时候， Coco Chanel 已经是法国甚至是整个影响欧洲的就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女装设计大师了。那么战前呢，其实 Coco 已经关闭了自己的时装公司了，就是电视剧里演到的她那个时候实际上自己的时装公司已经关掉了，但是她的影响力不减呀，她是如此的一个鲜明旗帜哈。那么德国纳粹其实电视剧里面就是展现了哈，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接触 Coco Chanel，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具有领导意义的这种大设计师，他能够撼动整个法国的时装界。他们呢特别希望是 Coco 带着整个的法国时装界把他带到德国，是德国呢成为欧洲的时尚之都。所以说呀，就 Coco Chanel 如果当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德国人也不会那么用心疾苦的去接触他。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层面上，他其实已经上升到了一个就是国家产业竞争人才的那个层面上了。
说的完全正确。而且为了把他引到这个德国里面的，德国的一些军官和特地去帮助他从那两位犹太人的这个合作伙伴里面把他应该得到的股份拿过来是吧？
没错，
这也是一个，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在里面。
没错，也因此呢，他就是因为要拿回自己公司的这些股权，所以他想借助德国人的势力，因此他其实在这段历史上面他就有点说不清了，被裹挟在这种政治的漩涡里面。那么我个人觉得他其实在那个时期也顶着蛮大的压力。 那其实从很多的细节我们能够看到 Coco 的立场，他还是非常对巴黎的这种热爱啊激情啊，但是无奈呢他为了自己的事业的发展，其实还有包括这个爱情人情的裹挟啊，都是他被这个漩涡的裹挟吧。
和这个 Coco 比较直率的这种性格相比啊，我就觉得在这个纳粹占领巴黎时的这个 Dior， 当时呢还是在热龙公司里面打工的一个普通设计师，就像李老师您刚才说的，那个时候不仅呢没有很大的名气，还在养活父亲，而且呢在为自己这个妹妹被捕啊，到处去奔波，到处去想找到这个妹妹，所以呢也压抑了自己的这个才华和内心的梦想，好像一直在为生活所迫。然后呢里面也有一个情节，他给那个纳粹的夫人们做时装，对不对？
对。
而且呢当朋友跟他投出了这个创业的橄榄枝，他也是好像无所适从，不知道是不是要接。我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对的，他要平衡他为了拯救妹妹的那个家庭责任，所以他无形中就压抑了自己的这种在事业上面的追求。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期我们后面可能会讲到，就是他遇到了那个占卜大师嘛，就是机缘巧合在他的这个生命里面就出现了。那这两个人呢就是所处的时期，就我们知道有这个二三十年，他们虽然有交集，但是他的社会背景是不一样的，他的个人的处境啊其实差距也是蛮大的。就是社会需求呢在这二三十年其实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早在1910年吧， Coco Chanel 就已经在巴黎的这个康朋街就开设了自己的第一间帽子店哈，他是最早的是做帽子的。
做帽子的。
他非常大胆，对，他将那个以前这种贵妇流行的都是宽檐帽，他就改良了，就是把它变得更加简洁和方便，把它变成了窄檐帽。那么一时间呢，窄檐帽配短发的这种搭配就成为了风靡20世纪20年代最典型的那个时尚造型。所以呢 Coco Chanel 女士呢在这个帽子上的改良，后来又在女装中就是提出来我们把这个下摆剪短啊，然后呢不穿这个塑身的胸衣和腰封啊，这个服装呢也就是向男装汲取了一些这个直线条的这种造型哈，其实它都是为了女性更加追求独立自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那也为女性呢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就提供了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美国在20世纪初的时候也已经在经济崛起了，到了20世纪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时尚之都已经开始从欧洲慢慢的转移到了北美大陆了。所以其实从服装史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1920年的这种爵士风格，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低腰线呀、直腰身啊、短发呀、小檐帽啊这种造型哈，它带着这种慵懒感，然后这种纸醉金迷的这种奢华哈，那个包括这个妆面是那种烟熏妆，其实在很多的电影里面也能够反馈出来。我觉得近期最代表的就是那个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造型，那个 Daisy 的那个造型哈，那20年代的风格其实是离不开 Coco Chanel 这样的大设计师来去推导的。那么这个 Coco 呢其实他是用了自己非常独特的这种时装的敏锐度，他还给了很多的颠覆，比如说色彩上的颠覆，就是咱们今天女性非常喜欢的这种所谓的小黑裙啊、小香风的这种外套啊，其实都是那个时候 Chanel 在这个追求女性解放和平权的这种设计理念下的独创的作品。比如说以前的妇女她是在平常是不能穿着黑色的裙子的，因为黑色这个颜色在这个西方的这个传统的观念上面它是不够吉利的，但是呢这个 Coco Chanel 就倡导了女性就可以穿小黑裙，一直到现在小黑裙成为了一种永恒的时尚哈，我觉得它功不可没。那么另外呢就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淑女小香风哈，它这种对襟的小西装其实也是就是吸收了男士的上装的造型啊，直线条然后剪短对襟，就是省去了很多的装饰线，为当时的工作女性其实在职场中消除这种性别的属性来争取平等，我觉得她都在用自己的作品来去做努力。
所以说 Coco Chanel 它可以说是当时时代背景下面极简风格的时尚先锋啊。它提出的基于时代需求和女性独立自由角度的这种服装设计理念，以及它独特的设计体系，势必会在那个时期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也为它及 Coco Chanel 这个品牌奠定了在服装史上的这个地位，相当的了不起。
对的，就是 Christian Dior 这个品牌呢，就是晚于这个 Chanel 这个品牌。那迪奥先生的影响力呢，其实是后来才被激发出来的。中间呢，他其实跨越了咱们说到的这个二战嘛，战争对社会经济的摧毁，以及对人们内心信念的摧毁，我觉得是一个无形的这种叫事实哈。二战以后呢，其实迪奥先生这个品牌诞生那个时期，其实也是时代的需求和迪奥先生的这种艺术的观点的一种碰撞啊，我觉得恰到好处，在那个时期他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品牌。
李老师您这样一分析啊，我就彻底理解了这个序列剧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一个场景就是1947年的迪奥他的那场美轮美奂的这个发布会的热恋场面，而另一个场景马上同时又是 Coco Chanel 面对记者火药味十足的振臂高呼迪奥设计的女装是时代的倒退的原因了吧。
对的对的，就是一开始就是火药味十足，把我们的那个胃口一下就吊起来了。没错，就是他们俩的这个激烈的斗争呢，在我看来其实很大的一方面是他们的这个艺术观点和手法的不同哈。整个剧里面呢，我记得他们两个好像只有一处是正面接触的，就只有一场对手戏，那就是那个迪奥先生他就是为了拯救妹妹嘛，就是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还是杳无音讯，最后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他去求助这个 Coco Chanel 了。那因为他之前也曾经去给那个德国贵族去做裙子的时候，其实看到过 Chanel 女士和在这个德国的控制区和纳粹进行接触哈，在这种舞会上面，他认为 Coco 是有能力和这个纳粹去周旋的，但是呢，就是被 Coco 一口拒绝了。我觉得这个情节也是让我觉得蛮唏嘘的。
对，系列剧里的这个场景我也注意到了。不过呢，我觉得表面看 Coco Chanel 拒绝的这个十分冷酷啊，淡漠，但是呢，当时他一定是有苦难言的啊。你看他当时就扎在这个人情和爱情的骗局当中，又被公司曾经的这个犹太合作伙伴架空被骗，处于这种经济非常拮据的人生低谷逆境，而且呢还顶着这种纳粹扯不清的通敌背叛国家的舆论怀疑，所以我觉得我是完全可以理解他的。
对，我也挺理解他的。那么我觉得呢，正是这种真实性和时间上的阴错阳差哈，再加上这种艺术观点的不同，其实就造成了咱们外界后来所传的他们两个的斗争。其实本身他们两个并没有更多的交集，只是在那个时期各自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而已。但是因为裹挟了太多的元素，时代的呀，环境的呀，事业个人方面的哈，以及观念上面，其实都不能完全就说他们两个就真的是一种商业竞争。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哈，我有时候在想，艺术之美其实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又复杂又多样，才更加的神秘和具有吸引力哈。其实它没有一定之规，就我们看 Coco 也有他的理念，这个迪奥先生也有他的设计理念，那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没有唯一的标准，那么艺术呢其实还需要我们观众就多一份理解和包容哈。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 Coco 能够见到迪奥先生因为他不认同的观点而直抒胸臆的这份率真，我觉得也是让我很赞叹的。就是我们经常会压抑自我的观点的表达，但是 Coco 没有，他真的就是一面旗帜鲜明的旗帜，他就直言不讳。那我觉得也是作为一个设计师非常单纯，他其实有点是对设计不对人的一个表达。迪奥先生的事业崛起呢，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正好是 Coco 的低谷，所以从事业的失利上面呢， Coco 多少呢就是他会产生一种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哈，变得好像语调上面的咄咄逼人。其实反而我觉得是两个活生生的很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们其实是褪去了大师的那个光环啊，我觉得这种真实的表现特别打动我。
的确如此，其实可能还有一点棋逢对手，有时候会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明争暗斗。那么李老师，在这个系列剧之后， Coco Chanel 和那个迪奥两位时尚大师的关系是不是有所改善呢？
会的，这个问题特别好，但是可能让你失望了，就是你期待的改善并没有啊。在这个系列剧之后呢，其实电视剧戛然而止了。那么我们说在历史上面呢，其实在1954年的时候，71岁的 Coco Chanel 重新成立了他自己的巴黎时装屋，正式向外界宣告重出设计界。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开始了两个品牌正式的角逐了哈，就是一如迪奥先生在社会潮流和这种流行趋势下坚守他自己的内心追求和喜好，那么他心无旁骛地呈现在作品的这种坚定，那我觉得也正是这两位，就刚才 Poy 说到的棋逢对手，各自对各自的艺术观点的这种坚持，在这个面前他们分毫不让啊，才会留给我们今天后人就是拥有了无尽的智慧和这种财富，那也带来了我们的思考和今天咱们的谈资哈、啊。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家和艺术最令人着迷的一个原因吧。他们两个这个品牌旷日持久的战争哈、啊，其实我觉得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了这个20世纪人类创造艺术的一笔财富了。至于谁输谁赢，谁对谁错哈、啊，其实早就不重要了。
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非常的正确。如果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的朋友们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视剧虽然很长，但是真的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对时尚的历史比较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我觉得更可以去看一下。刚才呢，李老师，我听您分享了那么多关于 Chanel 和这个 Dior 的内容，我自己呢也是学到了好多好多好多。但是呢，我发觉今天我们已经聊了这么长，但是好像还有好多话题没有探讨到，所以呢，我们就在下一期里面期待继续和李老师深入挖掘一下 Dior 和 Chanel 各自的这个品牌的成长史。
好的好的，华姐，那个确实时间过得太快了哈，我们可说的好像真的是有点意犹未尽哈。在下一集里面呢，我想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迪奥和 Chanel 它两个品牌的艺术基因，因为我本身还是一个品牌形象设计师嘛，华姐是这方面的专家哈。其实我们有很多关于品牌的话题可以探讨，那么究竟什么是奢侈品，他们又怎样经营的这种品牌文化，我也想呢借着这部系列剧咱们敞开来聊一聊家庭美育以及提升审美这些的生活话题哈。谢谢华姐，那我们到时候下期可以继续再展开。
谢谢李老师。
谢谢，非常期待下一集继续与您聊时尚聊美学。其实今天的谈话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做过的一期节目，就是耐克和阿迪，就是拥有一个优秀的对手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啊，我觉得这个话可能同样可以放到这两个品牌身上哈。
非常对，
那我们下期接着再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在结束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之前，我们也想询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有何感想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另外，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kedIn Community Page， 与其他播客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探讨更多的商业案例。如果需要参加我们的播客微信群的话，欢迎加我们的微信 ID 是 Realstone， R-E-E-L-S-T-O-N-E。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欢迎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搜索柠檬变成柠檬水，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热爱学习，热爱思考，热爱品牌，热爱挑战。